轻松有个调，
营养又实用，
让品牌在小红书里无限进化。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Red Wave 当红进化是一档由小红书与 L 联合出品的全新商业播客节目。我是陪你进化的佩吉。
我是力宝。
我是乐和。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追逐风尚热点，为听众带去小红书新鲜出炉的一手商业资讯，
也会不定期邀约有趣有料的美奢服品牌主理人或营销操盘手来分享他们在小红书上的创新玩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帮助品牌来解锁小红书更多的营销解决方案，让好产品被更多用户看到，让好品牌在小红书上不断进化。
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趋势和内容，期待我们与你一起发现更多当红进化的商业现象与品牌故事。
那话不多说，咱们就
节目里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力宝，很高兴又和大家在播客中见面了。那在上一期的内容中，我们提到了美丽家城人群。那在这一期，我们邀约到了三位重量嘉宾，也是美丽家城人群背后的女人们，为我们大家进行详解。先有请各位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秋，我是小红书商业部国货美库的行业策略总监，很高兴在今天跟我们的几位专家可以一块儿来去畅聊我们的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尤其是美丽家城人群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火娃，我是来自于小红书商业营销实验室的同学，然后也是这次负责整个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的项目的 PMO， 然后也是很高兴能够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美丽家城人群。
Hi， 大家好，我是何旭。我是来自上海瑞从 Inside 的合伙人，也是瑞从 Inside 的副总经理。那么这次呢，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和小红书团队合作，来去共同探索这个生活方式人群的全貌。
那今天我们的阵容非常的 girls power， 然后我也很好奇想问一下，那基于美丽家城人群，我想聊一下各位嘉宾对于美的理解。
我先来吧。大家好，我是雷秋啊。因为我是平时会跟很多美妆，特别是国货美妆的品牌们站在一起，去了解他们的这个营销的动作、产品的动作等等。小红书是一个非常原生有力量的这个 UGC 的土壤。我们能看到说，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用户，其实在看美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会呈现越来越多元的状态。不是说在只看某一个产品或某一个品类，而说他会更多看到场景，甚至氛围感等等。其实我们能看到说，在小红书的这个 UGC 土壤上诞生出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些新词汇啊，比如说像这个松弛感，比如说像原生感，比如说像高级感等等。像最近其实流行的像 City 不 City 带来的比如说 City 感，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说很多用户还有包括很多品牌在玩这样的一些梗。那我觉得其实它对应的后面的这些用户，它的诉求想变成怎么样的美好的人，我们能看到不同的人多元的动机，也是很多品牌我们能看到它要去响应这些用户的需求的时候会思考的一个出发点。
就像刚刚雷秋讲的，因为我们平时一直会去观察小红书上的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的生动的用户，会发现是说大家现在对于美的这个理解和表达变得越来越多元了。最近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大家会说到其实比美照更有杀伤力的是照片里的生命力，就这句话其实非常的动人。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是说现在用户对于美的表达不再是说哎，我眼睛大然后我皮肤白这样子非常表象的一些观察，而更多的会表达我今天去干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又去爬了山，我又去游了泳，或者我又去做了一些新的体验，这样的一些深度，这样的一些活泼的东西，其实会让我更加的有 energy， 让我更加的有成长，我也变得更加的有美的加持。所以其实我会看到大家对于美的表达变得越来越立体了，越来越多元了。而且这样的表达不只仅限于小红书上的女性朋友们，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男性朋友们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表达。我也想听听瑞从的老师对于小红书上的用户观察之后，从深度的角度来帮我们理解一下为什么用户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首先美这个话题呢是古已有之，就是它是非常古老的一件事，我们一直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像火娃刚才提到的，不仅仅是女性，这个话题其实也牵涉到所有的年龄段和所有的性别。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因为从古到今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就是关于变美的行为其实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以前中国女性是什么，是敷粉贴花黄，对吧，这都是非常古典的传统的东西。但是即使是到了现在呢，会发现新的词在源源不断的涌现，像现在我们会听到 骨相美，对吧？以油养肤，这个行为上面呢是非常的多样的，而且非常的多变的。那大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我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背后的需求，对吧？因为我们的技术每迭代一次，那我们的产品就每迭代一次就会变化。那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在背后不变的是什么呢？就从原始时代起，从大家把那个石头磨成这个有颜色的粉敷在眼睛上那一刻开始起，到现在没有变的那个东西就是大家对于变美的意义，对吧？实际上变美对于人们来说呢，是对于自我的一种加持，就是人们把眼睛涂上颜色，嘴巴涂上颜色，甚至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光亮，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希望自己在周围的人群中，在社会的生活圈子当中变得更有影响力，更有信心，更有这种生命力，更能去感召，更能去感染别人，这些是变美的最根本的一个底层的意义。但是呢，我们在小红书上对于今天的人们的观察也会看到，在这个底层意义之上变化的是啥呢？是人们的生活场景。以前的人们在狩猎，对吧？在这个古代是婚嫁，到了今天呢就更加的多样了。一个女性可能在一天的生活当中，她都有非常多不同的场景，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她也需要自己呈现不同的形象。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呢，我们就梳理了在小红书上的美丽家城的不同的人群的需求。
在这里我特别站在行业侧，我有非常深的这个体感，因为其实小红书是非常有这个活力，而且是非常前驱引领的这样子一个社区。我最近其实正好在分析我们上半年的一些美妆行业的趋势，比如说以防晒这个趋势，就防晒其实在小红书上已经都知道说防晒等于抗老，过去可能还会觉得说防晒等于美白，但是在今年上半年你们猜怎么样？我能看到说防晒有很多说是美黑防晒，就是因为更多的人，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的丽宝，也是一位小麦肤色的美少女，其实她也是会非常看重防晒，但她防晒不是为了美白，她们天然会有更多元的对肤色的追求，对更多元的美丽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说 OK， 在小红书上其实不只是说防晒是为了美白，防晒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保全我的这个小麦色之前已经很好很健康很均匀的这样子一个肤色。我个人感觉啊，是小红书的这些土壤其实可以帮助很多这些行业还有包括这些人群理解是可能在业内其他的平台上小红书可以走最前端的。我们前不久刚刚开过这个
8月7号种草大
赏，是的，种草大赏这件事情上，当时我们应该是一共发布了就是20大生活方式人群，以及它往下拆有129个二级的
人群，
是的，然后还有包括落到场景细分到一共有467个这么复杂这么多元的这个场景跟这个人群。我觉得女娃这个 title 太适合火娃了，因为她其实就是和我们的瑞通团队一起把20大生活方式刚才说的129个人群一个一个刻画出来的。那其实我想先和火娃聊一聊，就当时其实我们会要去做生活方式这么复杂的人群包括场景的这个切分，我们的这个动机和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呢？
其实回到快一年前之前，我们当时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想要讲好人群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就想把平台上的这个人群价值能够更好的挖掘出来，去帮助到我们的客户，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当时有很多很多轮的这样的一些讨论。那其实回到那个初心的问题很简单，因为其实今天小红书上我们核心就是客户来种草，品牌来种草，然后希望是说今天能够在小红书上跟他的这个用户能够有更好的交互，然后让用户喜欢我们的品牌，购买我们的品牌。那其实在这里面当中有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就那我到底该在小红书上创造什么样的好的内容跟这些用户来沟通呢？所以其实这边我们也在想，那为什么小红书上的原生 UGC 的内容，或者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说的 K 的那些内容，传统说 CTR 会，其实很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 UGC 的内容其实是用户非常了解用户，用户非常了解他自己的这个圈子，就好比比方说我是丽宝，我是雷秋，也是我是何博的同事，那其实当可能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防晒的时候，我就可能知道，哎，丽宝他就是要保护他小麦肤色的防晒，雷秋就希望是说也一个能美白的防晒，何博也有何博的需求，那前提是因为我非常的了解你们，所以我就可以基于你们的深层的需求来给你们推荐产品。但如何在小红书上让我们的品牌也能够像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一样去了解我们的用户呢？那我们一定要提供一套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像朋友一样去了解我们的用户，真正的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需求背后的动机，真正的能够创作出用户喜欢的内容，基于这样的内容把我们的好产品推向给用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会去创造这样一套20大生活方式人群的解决方案的一个初心。
明白。所以其实就是当时我们的初心是为了可以去更好的刻画人需求和产品的这个链接，
对，
所以我们去创造了20大生活方式的模式。 OK, 那接下来其实我想问一下瑞从的何博士啊，因为何博士在人群的这个分类的整个方法论研究方面是有非常资深的这个经验的。那您看为什么其实在小红书这个平台上其实更有能力来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能够把它做好，这个背后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本人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个出身的，所以我们在营销人群研究这个领域坚持这样的方法论坚持了很多年。我们既服务平台方，我们也服务直客品牌方，在过往和他们合作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几个限制。第一个呢，就是品牌方往往是从他的品类视角出发，而且呢他可能是从最终的那个 shopper 的这个角度出发去看他的人群类型，所以就会导致什么时候我们一直跟品牌方讲说，哎，这几类人群特别值得你关注，但是呢品牌方觉得如果我从购买的数据来看他在我这里面占比很小啊，为什么我要关注他？所以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呢对于平台方来说呢也很有意思，因为平台方呢其实他也可以结合人群的社会的特征、人口的特征和他的购买的特征，但是呢我们也一直觉得有一个疑问没有得到解答。因为往往我们看到他的购买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是他的收藏，但是呢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前面的脑子里面发生那些事情已经经过了无数轮了，但我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最后形成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一直很好奇。那么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我们是可以识别出来的，但是呢一直没有能够把我们定性角度出发的这个东西和量化和数据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合。这个在过往和平台的合作里面我们做过非常多的尝试，但是呢都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效果。那么在和小红书聊过之后，包括我们也和火娃一起对小红书的整个的数据去看了很多，也讨论了很多，然后我们会感觉到小红书很独特的一点是在于它不仅仅有这个 shopper， 它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是一个人人帮助人人的分享式的平台，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去呈现在消费者做出最终购买决策的这一步之前，到底这个影响它的力量是什么，什么东西最终把它导到了我们这儿。那么这个呢是小红书从营销角度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点。
对，在这个里其实我作为我们一直在接触我们美妆行业的品牌的这个业务策代表特别有发言权，因为真的我们知道美妆行业太卷了，其实那是各种类目、各种品类、各种概念心智，其实一旦有人做出来马上就会有一堆的品牌会蜂拥而上，所以其实对美妆行业的品牌来说，人群的破圈还有包括找到一些新的人是在他们去讲生意策略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其实我真的在去和很多品牌去讲我们的这个20大生活方式人群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很欣喜的发现，就像刚才何博说的，我们不是购买的这些人，而是我们有更多生活方式的人。所以这些人群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20大生活方式啊，就每一个命名其实都带着我们的一些巧思和设计。其实很多人群可能都会给到大家很多这个品牌还有产品去营销去创造的一些新的灵感。
这边也想是趁着两位的分享然后做一些补充，比方说就像刚刚雷秋说的，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人群除了偏消费类的之外的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上的，包括也是说为什么刚刚像何博士分享的，其实会看到这里面有在消费之前决策的链路上很多很多的数据。其实这个要感恩于小红书本身我们这个社区平台的原始基因。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说我们有足够量的海量的 UGC 的内容，我们说用户的智慧是无限的，就我们会发现是说大家有很多方面的分享都在小红书上。还有更关键的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 H2H 的平台，所以其实用户他先发了一篇帖子，他可以激发出很多其他的用户的碰撞，所以我们会看到评论区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就是用户的这些更多的基于原生的一篇 UGC 笔记，它会引出更多的话题，这些内容其实都是我们的宝藏。同时说除了可能种草的文章，我会发现其实比方说像我可能掉了一个耳机在马路牙子旁边，我第一个想打开的是小红书搜一下我的耳机掉在马路牙子旁边我该怎么办。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大家会看到是说，哎，其实不只只有是跟消费相关的，不仅仅只有跟购物相关的，其实用户的生活方方面面的所有的这些很有意思的内容或者问题，他其实都会在小红书上去找到这问题的解法，或者是说他想把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去抛到小红书上。这也是为什么是说平台上有非常丰富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结构化的回答今天的20大生活方式人群，去挖掘很立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这是一个基座。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 70% 都是搜索嘛，其实搜索这一点很重要的是说我们的搜索通过用户一个生活里面的问题再到具象化它到某一个品类里，再到具象化到它到一个精准的产品上， 这样的一个从泛的问题到精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还原用户的整条用户路径。那其实我们就非常能够去精准的回答刚刚何博说的那个问题，到底他为什么去电商上搜，到底他为什么去电商上买这个品，前面他的整条决策链路上他到底看过什么，他是怎么想的。这是可能是从平台的基因层面去做了一些补充，是说今天为什么小红书能够是去做这样的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的挖掘。的确在只看大数据层面，只看就是用户的这样的海量的行为，其实也是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是可能在业内也是第一次去结合了大数据和深观察，我们说的深观察就是小数据，就是可能定性的这样的方式，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的用户。这个我可能还是想分享一个话外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只拿平台的数据去做，去解读二十个人群，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够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研究做扎实，真正的希望去把人群的洞察做深，然后客户给到行业更多的赋能。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快一年的时间，也是感谢大家的耐心。
火娃分享的这些我理解可以体现出我们这次这个人群它本身背后蕴含的算力模型，对比之前的我们可能很多品牌在用的人群方式上，它是一个更新的迭代，因为它相当来说是会看的不只是表层行为上的那些搜索行为，而是说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引子给到模型来去计算更多更准的人群，
对
它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以我为例啊，可能在美妆行业因为其实是充分拥抱小红书的各种人群啊定向方式非常深的这样子一批行业的品牌，但其实之前我们在我们的人群定向的时候，哎，我们会定向美妆行业的人群，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是有这个养生需求的，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行为定向浏览定向，我们就输入对应的关键词来去做直接定向。但是其实现在在有了美养佳人这个人群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就会发现说，哎，其实美养佳人它其实能够覆盖到的人群量级会比我们之前靠完全文本去匹配的那种量级它的规模会更大，但是我们能看到它跑出来的无论说是转化率也好呀，互动率也好，其实都会不输于原来的这个定向方式。这个其实就是依托于我们现在小红书本身有的天然的这么多的大的 UGC 的这个土壤，然后在包含上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精准和非常超前这个算法来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群能够可以做到我们叫做规模化的精准吧，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群来去做这个充分的渗透。所以这里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可能需要火娃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何博士再确认一下，刚才说的我们的二十大人群的生活方式的标签，这个标签是不是应该是已经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小红书的月活的用户，所以相当于是每一个小红书的用户他天然都会被打上某一个生活方式的标签，对不对？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第一层标签它其实是基于我们的月活用户其计算的，所以它其实是100%覆盖了小红书平台上的活跃的这些用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每个人群身上都会有生活方式人群标签，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小红书上的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是很鲜活的，然后他有方方面面的生活其实都在小红书上发生，每一个小红书上的用户平均会有3到5个生活方式人群标签。对，这个其实也是从数理层面解答了为什么今天可能品牌可以通过这个人群去实现跨品类。
所以我们会有129个二级分类人群和467个场景啊，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小红书这个海量的土壤跟这些分类的这个计算能力啊。今天其实重点我们要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里的美丽加成人群，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们非常在乎的。美丽加成这个大人群下，我们还会有6种细分的人群，他们分别是美养佳人、风格日抛党、精养奢美族、变美练习生、气场精英和美颜尖子生。哇，当我看到这6种人群的名字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从名字开始起的就非常的小红书 style 啊。其实在这些名字背后，我相信其实都是会有带着不同的人群人设和定义的。那正好今天果娃还有我们的何博士也都在，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肯定是这个美颜尖子生，就是顾名思义啊，这个美颜尖子生应该表述的就是永远像神农尝百草一样，非常在乎这些新的成分、新的概念啊、新的用法、新的场景的这样子一批很新鲜很精尖的这些 early adopter。 那其实因为我就天天会跟很多的这个国货美妆的品牌在一起，看他们去讲很多产品的新的故事啊，那所以其实我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些新品类。比如说我们今年看到很多品类的趋势已经不只是比如说以油养肤，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精华油已经不只是在说完全纯粹的说护肤的心智了，它甚至要达到妆前的形式，就是说我要让我的妆面更服帖，我可能需要先用一泵精华油， 如果大家会觉得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他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站在美妆用品的前列用法的这个达人，那你就可以给他送一个叫做美颜尖子生的称号。那接下来想跟赫伯聊一聊，那像这样子的这个六类人设里面，觉得你可能更接近的是哪一类呢？
我必须要说，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比较接近于风格日抛党。
哦，
对，有点害羞。风格日抛党这类人群呢，其实我们对它的定义也应该是相对更年轻一些。为什么呢？它有它的底层逻辑在的。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大概18到30岁以下吧，就是整个的家庭和事业都还没有特别稳定的时候，特别希望也特别喜欢自己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多变的个人的魅力感，对吧？这个就是风格日抛党追求的一种东西。那么化妆啊、护肤啊，他们都希望这样。所以呢，为什么叫日抛呢？是不是每天都换一张脸？每天都不一样，而且也在他的生活中有带来更多的新鲜感。我当年也是这样，但是呢，随着我逐渐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就是说读博改变命运就是读完了之后就发现说，哎，也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日抛了为了应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变成了这个美养家人其实在这个变美的过程中，可能对我来讲，我会更重视它的过程感。不管是护肤还是在化妆的过程中，更在意就是这个产品给我带来的本身的感受，情绪上的感受，这些可能就会是美养家人的一个特点。
哎，那火娃呢？我们的生活方式之母是哪一种？
首先啊，我说我是风格日抛党，虽然我年纪啊到了就是被工作已经压弯了腰的年纪，但是我的心理年纪或者是说我的心态还是很年轻，然后我也非常愿意尝新，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风格日抛党。给大家讲个好笑的笑话，就是我们公司那个炸鸡，我每天进那个炸鸡门都认不出来。为什么呢？就是我自己也分析过，是说可能我每一天还是希望是在比较频繁的工作当中，我会需要寻找一些新鲜感。然后包括我也的确希望我这份新鲜感可以在我身边的同事们啊朋友们当中去造一些话题热度。我还是每天会去做一些风格改变，比方说可能今天你们看到我穿的非常的 city boy， 就叫小孩哥的感觉，但可能明天我又会穿的比较的 girly， 就可能是森女风。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关注别人的眼光，我还是会关注是说自己希望每天可以有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有多变的尝试，包括是从尝试当中去探寻一下自己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可能性啊，我觉得这也是对风格日抛党的这样的一群人的更多的一些阐释。我经常也是会问雷秋，我说，哎，最近有什么新的产品可以拿来试一试？就是我会非常关注市面上有什么样的新品，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妆容，甚至这个妆容可能它不仅仅是妆容本身，而甚至可能是 OOTD， 我整个服饰的搭配，我今天可能是画一个最近很火蓝色的眼影，我甚至要穿个蓝色的袜子，就我可能会追求整体一跳的那个风格都是日抛的，都是搭配的。
我真是再次感叹，就是我们这个二十大生活方式里美丽加成人群的这个六类人群，这分的是太妙了，就是真的感觉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其中的某一个自己。就这个问题就想问一下何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之前的美妆人群行业划分有的时候其实会讲一些，比如说根据城市地域啊、性别啊、根据消费力啊等等，那我们在美丽加成里的这六类，刚才包括从名字到这个画像其实都非常生动鲜活的这样子六类，是如何来去做这样子一个定义和划分的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在前面的很多的划分其实都是对的，基于地域啊，甚至有时候是基于购买力，或者是基于风格，就是美妆行业里面特别喜欢基于这些方式去划分，这些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分法它的应用的场景相对来讲比较有限，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拓圈、找增量，甚至产品创新，可能就比较难被一些传统的方法去满足。所以在二十大生活方式里面，美丽加成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生活方式里面都采用了一个同样的做法去划分人群，就是我们问原问题，就是在这个品类里面的那个原问题是什么，我们就不管其他所有东西，因为其他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数据解决。那么在美丽加成里面的这个原问题就是，美丽到底给我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个原问题是来自于个人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我到底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分成了四层。第一层就是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首先要解决是我的身心的问题，我这具身体以及我内在的情绪，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一层。再往外一层呢，我们还会需要去和我的亲密的关系，对吧？我们要有互动，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甚至我们的爱人，跟我们关系特别好的发小，这些人呢，我们会非常在意我们在这些人眼光中的自己的形象。第三 三层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朋友、职场的这些同事、合作伙伴。那么再往外一层呢，跟人特别相关的是我们今天虚拟社会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泛的社会联系。有很多的线上社群我可能这辈子都没跟他见过面，但是我就是会特别在意跟他的这个关系和互动。那么所以在这四层基础上呢，我们就引出了我们的美丽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的四种力量，就是美丽到底可以带来什么。第一种就是它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变美本身它是一个我的身心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第二种力量呢，就叫个人魅力了，每天都可以很美，每天都而且都是不一样的美。第三种力量呢，我们把它叫得体力，就是美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它依然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职场上表达我们的专业度，对社会规则的这种融入和认可，这样的一种力量。最后一种呢，就是它更多的体现是美的影响力。那么在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他日常生活中可能就是穿着丑衣服去上班，对吧，然后每天也很邋遢也不怎么打扮，但是呢他的化妆他的变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社交媒体，对吧，在更广大的他能够得到认同的这个圈子里面去得到他们那些人的认可，比如说化非常多国风妆、古风妆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么他们的动机呢就和前面三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原问题。那么在这个原问题之上，我们就有了我们的美养家人特别在意变美的内在的动力，所以他们对美的一个关键词是疗愈，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更舒服更好，让自己的感觉更好，而不是说这个妆容的风格是什么风，他们并不是那么在意。那么风格日抛党它的特点就是要不断的换新，不断的追新，而且都要不一样，它就是通过 OOTD 和不断的发展非常多的新的妆容类型来去吸引他们对于产品的购买的。他有可能不仅仅只是买了一个东西，他得买了一全套。然后呢精养奢美的他就更在意就是这个东西的成分是不是足够的高级，所以对于成分的关注呢其实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向。然后呢变美练习生呢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个初级阶段，就像大概是18到25岁前后这样的一个学生，或者是刚刚迈入社会的这样的年轻人，那么他们还在学习我老板怎么穿，办公室的大姐是化的什么妆，哎，我就买什么。然后气场精英的就是他会非常在意我不仅仅是要通过妆容表达我融入，我还要表达我的个性和我的专业度以及我的权威度。然后呢那么美颜尖子生呢就是特别有意思，他们更多的是在美这个方面特别的具有突破性和引领性，就是我一定在找那个最新最尖最前沿的东西，
这就是我好，那正好问一下火娃，其实当时在我们创造这个六种人群，我们的这个火娃女娲造人的时候，当时有没有哪一个人群让你觉得印象最深，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
你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然后我们之前真的是想破了脑袋，后来呢有一天我们灵机一动，那我们觉得是说今天我们就是在刻画在描摹小红书上的用户，那为什么不能从他们的实际的 UGC 的笔记里面看他们是怎么来表达自己的，里面去挖掘出我们应该给他们起什么样的一些名字。后面大家看到的这些人群名字大量都是来自于是说小红书用户的原生的 UGC 笔记，包括是说我们会去识别是他是什么样的人，看是说哎，那他其实平时会主要讲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弄些核心的一些关键词出来作为我们给这些人群起名字的灵感的原点。很有意思，比方说在美丽加成里面变美练习生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具象感，它就是指的是说刚刚大学毕业然后踏入职场，他希望他的整个妆容装扮其实是符合他新进入到了新的社会的范围里面的，所以他会去更多的从旁边的比如说他的老板啊、他的朋友啊、同事啊去学习怎么样能够去符合他新进入的这样一个场合、所以他就在不停的练习，就是我们就是希望起到这样的一个人群名字是让你一看就可以去对号入座了，我是谁，我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就想到这不就是我朋友吗？
是的，
其实我们就希望通过起名字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是完全做到了啊，因为我们其实在前不久刚去过一次纽约，当时去做了一场这个行业的活动，当时其实我们是会跟国际很多美妆客户的集团的高管们去做对谈啊，当时讲的其实就是很多品牌它的一些营销策略上面，当时我们讲了我们的这个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里面特别讲到美养家人这个人群，我还记得当时他的这个我还有了英文翻译叫做 Wellness Seeker、然后很多国外的品牌的高管们其实听到了这个名字之后就瞬间睁亮了眼睛，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美妆刚刚说了非常的卷嘛，所以其实很多品牌集团们他们其实现在再去看这个行业的时候包括美妆的产品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哎，其实我已经不是说只是把我自己定位成为一个 beauty 的行业 beauty 的品牌，而是说我们是要把整个 well-being wellness 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有品牌的战略级别来去对齐，就是说我们去讲的是一个大的由内而外的美丽，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本身的 beauty 的产品的这个层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正好刚才我们的这些无论中文和我们的英文的这个命名，还有包括我们这些人设的这个划分跟方向啊，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需求非常的符合。接下来我想首先先问一下火娃，其实当时你在描摹我们这些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的时候，大概希望这个人群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应用呢？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哈，如果没有业务的落地场景，所有的洞察其实都是无劳之功嘛。大白话的意思就是必须得有业务落地，对吧？洞察才有意义。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设计了这个人群出来之后它核心的五大应用场景。那当然第一个，其实大家现在应该所有行业尤其是美妆这边，它一定是可以赋能到投放的，包括可能是这样的人群标签差成品牌比较习惯于的，比如说它的贴人群还是会有一些年龄的条件啊，它会有一些品类的一些条件啊，这个人群都可以去做交并差，然后在品牌实际的这个投放上面去做一些应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内容，在内容侧我们也是希望这些洞察能够帮助到客户更好的优化他们的内容策略。当然那个内容策略不仅仅只是我的沟通的这个笔记里面怎么写，而有比方说怎么选 K 啊等等这些，还有是说由这个内容衍生出来，其实因为我们小红书上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 IP 嘛，其实在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是有更多的基于人群的营销的整合的方案，我们叫它人群化 IP， 期待未来能够跟大家去见面。这是第三个应用的方向，就是整个人群它其实是能够去帮助大家看到破圈的机会，还有就是一些你的潜在用户在那里，但是其实你还没有挖掘到的潜在的需求，这个潜在的需求是可以帮助品牌更好的去识别新品类新产品的一些机会的。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在 NPD 上啊，我们也希望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可以去帮助到品牌看到新的商业机会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大家其实很关注趋势这件事情，就是小红书上就天天可能很多客户是说最近的趋势是什么，社区那边发了什么等等，就是我们也会期待是说生活方式人群它其实是这群人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在搭建一个基建，就是可以希望通过生活方式人群帮助品牌能够去看到短期和中期的一些趋势方向。那这以上其实就是我们从一开始 from day one 的时候给这个人群项目期待它的五大应用场景。但这可能是个宏愿哈，就是我还是特别想听听雷秋这边分享，我们美妆其实现在我知道你们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很多的这些丰富的应用的案例。
是的，其实真的在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特别是美丽加成人群出街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开始猛猛的来去做了这个合作和应用，已经有很多我觉得还非常值得分享的案例啊，今天正好也可以跟大家来去做一些交流。就是其实刚才火娃说到的应用里面，其实从洞察到内容到人群破圈再到投放等等，这一些其实应该是一个产品它真的要去做营销的时候一定是从 day one 开始要去考虑的事情。那当时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品牌，就是立白洗衣液各户家亲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想象中传统的洗衣液它其实可能更多在广告层面内容层面都会讲的是它洗的东西有多干净，怎么样的有效的成分可以解决多少种污渍。但当时其实他会发现他整个品牌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人群比如说年龄下沉人群老化呀等等这样的问题，他其实当时就和我们的合作诉求是说是希望能够通过一款品真的去来沟通小红书上的这些有高端生活方式的这个用户，然后包括也去打开他的年轻人群跟高端人群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当时其实在去做这个家亲人群洞察结合这个高端生活方式洞察的时候，我们去结合了当时我们的这个美丽加成人群来去看，就会发现说哎，小红书的这个美丽加成的这个人群特别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精养奢美族就是更高端生活方式这群人，他其实在小红书上对于家亲这个品类的需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这个衣服要洗得多干净，而是我们会发现当时其实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讲一件事叫做穿香，穿香这件事情不再只是说靠香水香氛来去做，而是说我可能从我的洗衣液留香珠等等就要让我的这个衣服从进入洗衣机那一刻开始就自带香味，就是烟香入体就这样子一个状态。这个品牌在看到这个洞察之后它迅速就去调整了策略，因为我们知道立白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产品矩阵系列线的，所以当时它会把它主推的一款就是主打叫做格拉斯玫瑰大师香氛的洗衣液的这样一条产品线 重点在小红书上面投放，以及这个产品线应该是它所有的产品线里偏高端的系列，就可能是一瓶差不多要接近百元这样子一个价位，所以这个跟之前传统意义上大家会在超市里面能见到那些大通货的洗衣液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包括看了这个川香这个概念之后，你们当时去看立白所有的这款大师香氛的洗衣液的内容笔记啊，你看它的封面你都不知道它是在说洗衣液，因为它真的都是在是那些漂漂亮亮的玫瑰花的这些女生讲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完全颠覆了你想象中的洗衣液的内容再去沟通的角度甚至画面的呈现吧，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在讲一个漂亮的少女精致的少女怎么样是来去穿香来去获得她一天的这个自我满足的这样子一个感觉。这样子一波投放其实在整个立白的也算是维持了比较久，整个上半年它其实在小红书重点就是在打这个立白大师香氛格拉斯玫瑰香这个心智，去充分击穿了刚才我们说的精养奢美族的这个美丽加成人群的这一个系列。然后其实我们能看到说今年立白在上半年特别是618期间这款产品在这个线上也好包括线下也好的这个销量其实都是非常超过了品牌的预期，那品牌其实也会觉得说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跟在小红书这一个平台选对了这样子一个人群去做一个渗透的切入是息息相关的。立白的这一个案例我觉得其实对整个行业还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雷秋的这个分享之后让我想马上下单，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产品找人的，然后包括说怎么样更好的去选好品优化内容做好人群渗透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美妆是一个非常红海的市场嘛，之前我们线下一直开玩笑说美妆的人群是因渗透进渗透，所以我也想好奇了解一下，其实说因为这次生活方式人群它除了美丽加成之外嘛，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雷秋你们这边有没有在更广阔的二十大里面的一些应用？
其实我们很多特别是一些小众的一些品牌，但它可能打的这个人群它会比较偏高端的这样子一个心智，所以它其实也会瞄准其他人群，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悦享奢华人群。那悦享奢华人群其实在我们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的定义里面，它可能就是那些有奢侈品需求或者说奢享升华这样子一群人。当时它的品牌做这个人群分析的时候就是看说哎，这些人群在它的产品的这些相关的诉求里面其实会非常看重它本身品牌的一些故事啊成分啊等等，所以他当时就在小红书去做了一个叫做溯源南法的法国溯源之旅这样子一个 IP， 在我们站内其实就是把他的这个品牌和他自己本身背书的法国溯源这件事情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再去用这样的内容去深度击穿悦享奢华这样子一个人群。那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整波 IP 的这个投放之后也能看到说哎，这个品牌它确实在它的高端生活方式的这些贵族人的心中它的渗透率包括提及率也更高了，这一波也是很好的帮助我们温莎森林的这个品牌获得了它的这个高端生活方式的人群和生意都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明白，之前我们也一直会分享是说其实在小红书上我们除了有很多大的品牌然后大的品类经常会看到是些新兴的品类包括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赛道在我们这里欣欣向荣的生长起来，美妆客户这边有非常多的近期非常在趋势上的新兴的趋势品类赛道，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在这上面我们的人群有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
那帮助简直太大了，我们有很多是很红海的一些大赛道像面霜精华那些就不用说了，但其实在很多小赛道特别是在他们零到一冷起的时候天然它的人群资产量其实比较小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小赛道叫做私处护理，其实这个意识可能还不太强，但当时我们再去帮这个科曼朵私处护理品牌再去做零到一它刚开始种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可以通过生活方式人群帮他去找到这个小品类怎么样去找到他的机会人群这个方向，所以当时我们是去看了哎，在小红书的这个私处护理的品类相关的人如果把它去做泛化它的相关的人群最接近的其实有这几个，第一个是气场基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美丽加成人群里面的这些 office lady 他们可能有很多要开会啊久坐啊等等，所以其实他可能会在这个私处问题上面他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需求，然后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孕育人群，对因为他其实也会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母婴啊宝妈这样的人群他们其实在产后他们也会碰到类似的需求和类似的问题，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能看到说户外的一些场景特别在今年夏天是有很多溯溪啊海边啊这样一些场景有很明显的就是对于这种问题的一个需求，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说哎，这三类人群是非常相关性关联度最高的这三类人群，那在去做这个反漏斗的人群破圈的时候针对这三类不同的人群因为它代表了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的故事包括不同的这个沟通的点，所以其实当时我们针对这 三类人群，重点去做了这个人群击穿的策略的方向，包括配到了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如果是对 office lady， 可能就重点是跟他讲的是一个气场基因要内部和外部都要一样的美好。比如说户外的这些场景的时候，可能讲的就是说针对户外的场景可能你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大家能够放心的去玩。所以当时在这样子一套内容的这个配合下，其实当时我们能看到说产品其实很快就在小红书不只是它的那个私处护理的这个类目里面排到了很高的名次，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人群破圈带动了它整个私处护理赛道的整个搜索量跟内容量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然后另外其实科曼朵这个品牌我还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是它其实不止在小红书只做了种草，它其实也在小红书在做电商闭环的生意的经营。它其实在我们这个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去破圈啊，找到合作的内容博主去发布这些笔记之后，它其实也去精选了这里面表现特别好的博主来在小红书上开播做买手来去带这个交易。其实他也在小红书去完成了几个百万单品的月 GMV 的这样子一个小目标。所以其实这是我觉得在小红书的这个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的这个应用里面，就是小品类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人群拿到一个很好的那个外部的结果。
雷秋你真是太懂我的心了，我刚刚还在想说，因为其实今年大家外部也都很关注嘛，是小红书的电商的猛猛发力的一个大年。其实美妆行业一直是作为这边的一个先战部队，其实在这一块有很多探索嘛。刚还在想问这个人群是不是也可以在电商侧、在直播侧、在买手侧包括选品侧对你们有一些帮助，然后你就分享了一个案例。
是因为美妆今年在拥抱小红书站内电商还是非常投入的拥抱的，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品牌其实真的在去用这个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特别美丽加成人群的时候，都不只是种草，包括电商的经营投放其实都会用到。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案例，我先跟你问一下，养生堂这个品牌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背景的品牌吗？
我知道它是一个集团，它的创始人很有名，然后它下面应该有矿泉水，然后更多的是保健品。
对，
好像最近新出来看到它有上美妆的产品，
是
也卖得很好。
是是是、嗯、养生堂我们可能之前知道更多的是它的保健品，更多的这个营养品维 C 维 A 啊等等。
是
保健品的这些背景其实是他整个公司集团科研的一个实力。他其实在去开发他的化妆品护肤品的时候，当时他的客单价其实不便宜，很贵，差不多是接近千元的这样子一个价位的一个次抛的精华。他其实一方面有更好的科研背景，另外主打它是一个不含一滴水，是完全是白桦树脂成分来去做肌肤修护抗老的这样子一个动作。小红书在去找我们叫买手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去看，因为其实很多头部的耳熟能详那些姐姐们，他们其实在去挑一些品牌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更优先看一些比如说已经非常知名的一些国际的品牌。
明白、
啊、但其实很多我们的国货品牌如果想要去做这样子的电商竞争弯道超车的时候，找对买手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当时在小红书可能已经合作的美妆美护的相关的买手都已经应投尽投之后啊，其实他们就是会把下一个买手到底找谁更合适这个课题摆上日程。那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看了他的这个人群结合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人群，帮他去做了一个洞察。然后首先会发现说，哎，其实在二十大生活方式人群里面跟他真的最接近的就真的是美养佳人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和他品牌本身的这个有这么强的这个保健品的这个心智，包括它成分就是一如既往的这样子一个品牌的心智故事是完全统一的。然后另外在其他的破圈的人群里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像养生韧体人群，就它的这些人群真的是可能爱做瑜伽啦，就是慢生活啊等等的这样子一群疗愈自己的一些贵妇啊。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就针对它的这个像养生韧体还有像美养佳人这样子的主要的人群去看了，哎，正好看到了一位买手，他叫玲玲。你看他的标签，他不是美妆博主买手，而是说他是一个养生博主、养生买手。他还是一位母亲，他在小红书上也会po他相关的母婴相关的东西，就是一个养生的达人。那所以当时这一场品牌方跟玲玲去做了一个深度接连之后，做了一个专场的养生堂产品的这样子一个售卖。那其实当时他的单场的 GMV 就突破了200万，所以其实对这个品牌还有包括这个买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尝试。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在帮品牌在做更多的，是不是从这一个达人开始可以帮他找到更多的达人，让他们从达人到转变为在小红书也是可以来去做买手的，做更多的合作，
就是实现全方位的破圈，
然后全方位的帮客户去看品牌，去看是不是有更多就是生意上的这样子一些贡献。
我觉得听了雷秋这么多的分享，我异常的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是说这一套解决方案能够就是 让客户真的感觉到有用，然后真的用起来。这边我也正好借机呼吁一下，如果大家会觉得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些特别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随时跟雷秋包括可能跟瑞从的小伙伴们去交流，然后我们也会不停的去迭代我们的这些产品工具，更好的服务你们。
嗯，就是我们之前发布的这个20大生活方式人群，包括我们的129个人群，其实都已经在灵犀平台上面和大家见面，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美丽加成的6大人群，其实也都是已经在灵犀后台可以给大家去做分析和投放。在今天刚才我们的何博士和我们火娃的这个分享当中，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人群的出街其实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分析人，分析我们的需求和分析到我们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更多的品牌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去更好的去使用我们的这样的一套工具，帮助大家去做更多品牌和产品的共创，帮助大家能够在现在比如像美妆这样子一个非常红海的赛道里面可以脱颖而出，找到一条自己的新的商机的可能。
嗯，太全面了。我现在听完三位嘉宾的分享，就想到小红书现在评论区很火的那个评论，还是太全面了。我非常期待这些内容出街，那相信大家听完这期的内容也会跟我一样，对美丽加成人群以及说小红书的20大生活方式人群背后的逻辑以及它的应用有更深的了解。那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的思考和经验分享能为你带来一些帮助。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也欢迎留言转发，这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希望你订阅我们，锁定下一期的 Red Wave 当红进化的分享，我们不见不散。